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没有可以夸口的，没有可以夸口的。我们一个人要知道，一个人不要夸口，不要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这是撒母耳记上2:3的话。因为一个人说句实在话，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自己的智商，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任何的一点的才干，我们甚至于连我们的身高都不能控制，对不对？啊，很多年轻人拼命喝牛奶啊，拼命运动啊，要长高一点，没用，还是那样，改不了的。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27那里说：“你们中间有谁可以用自己的思虑让自己的身高多长一寸呢？长不了的。”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已经把我们设计好了。所以今天基督徒活在地上，夸口要指着主夸口。我们目前所做的事情，我们自己要想一想。如果主今天把我摆在这个位置上，我要想一想，主啊，这个位置是不是我最好来运用你所赐给我一切的资源的地方？你是不是就是叫我在这个地方做我现在要做的事？一个人要常常问一问的。如果是，你要感谢主，你有福气。那如果不是呢？你最好问一问主，主我应该在哪里啊？你要到一个主要你去的地方，你可以问你自己，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谈，你可以好好的祷告。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你的朋友可能比你还了解你自己，他帮你分析分析你的优点缺点，会让你对自己有多一点的认识。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知道神给了我们这个天然的财富、天然的资源、天然的智慧、天然的本领，神要跟我们算账。如果神要跟我们算账，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怎么计划，我们怎么安排，我们怎么投资使用我们的时间，使用我们的聪明智慧，摆在一个地方是将来建主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主讲那句话说：“你这又忠心又有神的仆人。”一个基督徒要常常在自己的生命中借着祷告给自己定下目标，有了目标再去定下计划，然后再根据这个计划，有了目标有了计划，在信心中来顺服神，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来成全神所托给你的事。基督徒活在地上是最积极的人生。很多人说：“哎呀，不要信主。”为什么不要信主啊？他信主了消极了，说你胡说八道，怎么会消极？一个人没有信主才消极，因为你没有信主，你为谁辛苦为谁忙啊？你为什么这么努力啊？有人说：“哎呀，为人民。”我说：“哎呦，你年龄还真不小啊。”因为只有那个年代的人才会那么傻里傻气的相信那种谎言，对不对？现在中国找不到这种人了。美国更没有。那你为何而忙碌呢？说穿了，就是为了钱。真蠢啊。我认识一个朋友，从上海来的，本领大呀，他真是本领大。他来到美国的时候跟我一样是两手空空的，他有没有屁股债我不知道， 正他就两个皮箱来，他跟我讲说，他说刘弟兄，我什么都没有，就这两个皮箱。十年在美国，这个人用现金买了一个50几万美金的房子，本领大不大？真是很大、啊。他不是像那些什么什么大官的孩子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外资中资公司派来美国拿了搞了一大堆的钱买房子的，不是。他每一分钱都是靠他自己的双手赚来的，很本领啊。十年用现金买一个房子，哇，真是佩服他。但很可惜，为了钱忙到一个地步，把身体搞坏了。当他躺在医院里面快要走的时候，他说我愿意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换我的健康，很可惜换不回来了，换不回来了。让我们记得，让我们记得，真的，一个人活在地上，基督徒是最积极的人生，因为只有基督徒知道我们为什么辛苦，为什么忙。我们有永远的理想，永远的荣耀在那里等候。小事上学忠心，大事上神就会赐福，就会托付。第二个，关于我们所拥有的，就是我们所受的教育。箴言书22:29，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办事殷勤这四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它的意思是指的一个人对他所做的事情，他是受过很好的训练和教育。这是 very skillful and knowledgeable， 他是很有技能的，并且是他是很了解他所做的事。所以这样的人必站在君王的面前。神不但给我们有天然的能力智慧，神也给我们有机会去发展我们每一个人的潜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潜能，是需要借着教育来发展出来的。箴言9:9告诉我们说，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箴言1:6说，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说 A wise man will hear and increase in learning。 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听，并且他借着学习会增加他的智慧。一个人的可塑性，一个人愿意学习的能力，心是他学习的根基。一个人肯听，他才能够真正的学会道。这是为什么基督教传到哪里，哪里一定有教育。你看人类近代教育史的发展，其实就是基督教的发展。而且基督教的教育不是给少数的精英分子，基督教的教育是要让每一个人受教育，要让每一个人有机会能够发挥他的潜力。所以当基督教传到中国，中国才有正式的教育制度。中国人几千年只有少数的精英分子可以受教育，但是当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就把真正的教育带到中国。基督教传到印度，就把教育带到印度。基督教传到哪里，就把教育带到哪里。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所拥有的潜力是要透过教育来成全，来发展。教育的目的不是要训练一些人来维持一个政权或者是政党，或者是一个主义，或者是一个理想。 教育的目的是要让每一个人把神造他的潜能可以让他有机会完全的发挥出来，以至于他的能，他的天然的一切的天赋，一切的天资不至于浪费。知识和智慧是不太一样，智慧知识很容易学，智慧不容易学。但是一个人活在地上有知识没有智慧是很可怜的事，一个人有智慧活在地上才有价值。箴言书第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个人怎么可能有智慧呢？从敬畏神开始。雅各书一章五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传道书第四章第四节说，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吝啬嫉妒。这一节圣经中文的翻译不是太准确，在原文的意思乃是说到，一个人之所以会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去学习，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强烈的竞争的心，他要跟他的旁边的人来比。假如一个人是这样的去学习，为着竞争而学习，这个人学得好苦，学得好苦，而且这个人一生活在地上不快乐。但是我们中国的父母很笨，都喜欢用竞争叫我们的儿女去学习。最笨的父母就是跟他讲说，你有没有看到人家隔壁的小孩考几分？你是要确定让你的孩子很恨隔壁的小孩。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讲，看看你哥哥怎么样，你就是确定要你的孩子跟他的哥哥永远没有好的感情。竞争，这种竞争，这种 competition 不是健康的，跟别人去比不健康，因为人比人永远气死人，一山还有一山高。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要比，跟谁比啊？跟自己比。我有没有尽我的力量？我有没有做着按照我应该有的来做？基督徒常常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受教育？你知道今天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很错误的思想在基督徒的中间，他们因为读了传道书十二章十二节那里说，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住宿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所以他们说，看吧，连所罗门这么有智慧的都说书读多了就是累，没有什么用处，不要读了，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呢？其实弟兄姊妹，这个是大错特错，这个是完全违背整本圣经的教导。你看保罗他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三节，保罗写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三节的时候，他已经在监狱里面，并且他知道他很快就要被斩头了，他已经没有几天好活了，他年龄一大把，他在做什么事呢？他写信说，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疲倦是什么？知道吗？就圣经，疲倦就是圣经。书呢，就是一般的书啊。保罗到了那个时候，他还要看书，还要读圣经。我们从保罗在《使徒行传》的讲道，我们就知道，保罗是熟读外邦人的书， 基督徒不是只有读基督徒的书啊，基督徒要各样的书都读啊。一个基督徒是应该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人，终身学习。有人问我，你们基督学坊几年可以毕业？我说永远不毕业。念了四年在基督学坊里面，不是毕业了，念了四年是告诉你现在入门了，可以开始终身学习。这样明白吗？基督徒一生要努力的好好的学习，多方多面的学习。科学家告诉我们，超过 98% 的人类活在这个地球上，使用我们脑细胞没有超过 3%， 97% 全部浪费。所以不要说不行不行，怎么会不行呢？很行的，你还有好大一部分没有用。你不知道神造你有多大的潜能，所以要好好的学习。这是为什么我每一年在纽约灵命精神会，我都会买一些书来送弟兄姊妹，因为我要鼓励弟兄姊妹读书读书，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今天下午没有书送，我明天会再去找一些书来，所以明天下午还可能有书。但是重要的地方是什么？是你要学习，你要知道人生很短暂，趁着短暂的岁月好好的学，好多东西可以学，很多东西学得很宝贵。唯一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求主给你智慧，不要光念坏的书，当然不要念了哈。好的书不一定有时间念，要去选那些上好的书。这是为什么我每年在灵命精神会，我都愿意介绍一些我认为是比较值得念的书，因为时间真的很有限。这是为什么在我所出的每一本书的后面，我都加上一个书目，就是我把很多很多不同作者所写的许多书里面，我去挑，在我读过的，我觉得这些书实在是有价值，实在对我们的人生有帮助的，我把它写在上面。我就是鼓励弟兄姊妹去读好书。在基督徒的生活中间，不但是我们天然的资源跟我们有关系，不但是我们受的教育跟我们的工作有关系，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还有一样东西跟我们工作很有关系，那就是借着工作所带来给我们的权力 power。 什么叫权力？权力并不是指的一个地位而已，真正的权力是一个人能够影响别人，能够实现或者限制别人改变的能力，这是真正的 power， 这是真正的权力。在公司里面，在工作的单位里面，有一些人他的职位使他拥有一些权力，可以限制，可以改变别人，但是那种的权力是非常的有限。而基督徒去观察，你会发现不是正式从职业职位上而来的权力，常常拥有更大的影响力。非正式的权力可能跟政治的背景，可能跟关系而来，但是一个善良的权力常常是借着知识而用的。所以西方人讲一句话， Knowledge is power， 你拥有的知识越多，你的影响力越大。 诗篇七十五篇第七节，神说了这句话，他说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一到三节说，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罗马书十三章一节和第四节这样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神在地上借着政府给了人一些权利，那个权利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那个权利是为了要赏善罚恶。所以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权，如果他不讲公义，如果他不鼓励良善，这样的政权神早晚要审判他。因为神要求每一个政府是鼓励他的百姓要做有道德的事，要做好的事，并且要制裁，要去处罚那些做不道德的事，那些做坏的事。神也给教会的领袖们有权利，让他们能够维持神的国度里面神百姓的道德律。但是我们要记住，无论是宗教领袖的权利，或者是政治领袖的权利，都是相对的权利，而不是绝对的权利。人所拥有的权利是有限的权利，不是无限的权利。在有一些国家里面，因为法律不健全，以至于有些人把有限的权利无限化，给自己以及给他周围的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和伤害。一个警察对着人民的生活，他是有权利去管理的，但是这一个权利是受限制的，他不可以高兴进你家就进你家，他不可以的，他有受时间的限制。一个警察上班是警察，下班就不是警察。人间所有的权利都必须受限制，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清楚的教导。这是为什么所有受到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可以有民主，可以有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必须建立在受到限制的权利的架构之下。如果权利不受到限制，就不可能有民主，就不可能有自由。权利本身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因为权力会让人着迷，权力会让人迷失，权力会把因着地位上所给他的特权当作是他应该有的。所以洋人有一句话非常有智慧，他们说权力带来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就带来绝对的腐败。共产主义在苏俄这个国家，在俄罗斯这个国家，70年的实验彻彻底底的证明，权力可以带来多大的腐败。耶利米书五章30节到31节这样的告诉我们说，国中有可惊吓和可证悟的事，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么样？ 当宗教的领袖，当政治的领袖滥用他的权柄的时候，神的审判一定很快的会临到。真正的伟大是从神而来的。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二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一个人真正的伟大是神可以使用他有多少。一个人真正的伟大不只是他能够从神的面前得到多少祝福，而是神可以使用他把多少的祝福带给别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上，神或多或少都会给我们权利，问题是我们怎么让我们这个权利被神的律法所管制，也受人间的法律所限制，以至于我们这个人能够准确地运用这些权利，好让我们所拥有的权利不是去辖制别人，我们所拥有的权利乃是用来去服侍别人。一个最好的 manager， 一个最成功的经理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不是一个拿着鞭子逼着他的属下拼命干活的人。一个最成功的 manager 是让他下面的人变成一个成功的人。听懂吗？如果你下面的人都变得很成功，你一定非常成功。但是今天有很多地方做老板的人啊，就怕下面的人比他能干，就怕下面的人比他聪明，就怕别人会爬到他的头上取代他，所以他只能够用奴才，不能够用人才。但是一个基督徒，他知道他有的权利不是要用奴才，他要用人才，他要提拔人才，要训练人才，要栽培人才，要叫这些人将来比他更有用。我们教会这些年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中间很多年轻人，他们可以起来爱主，他们可以起来服侍主。所以我们中间17岁、18岁、19岁、20岁、21岁、22岁的年轻人都有机会讲道。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